感谢神哈，这个聚会主一直都保守我们都很平安，也看弟兄姊妹都还健在哈，这个越来越健康，对不对？啊，在没有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遇见主不被改变的。当我们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每一次的聚会都是我们蒙恩的机会啊！每一次的聚会就好像洗个属灵的澡，不仅仅洁净我们，然后每一次的聚会也好像饱享一顿属灵的宴席，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主啊！那聚会可以结束，神的同在永远不结束，对不对？啊，我想我们基督徒，其实你在绝境中，在绝望中，在灰心的时候，你去数主恩典，一一的数，那数完了，其实我们就喜乐了啊！像有几样永远属于我们啊！你看，慈爱的天父啊，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内住的圣灵。这个永远都是我们的，对不对？他那么爱我们，然后呢，神又把一本旷世不朽的真理交在我们的手中啊，这本圣言、圣书都在我们的手里啊，这么多的应许啊，认识神的旨意，这么多生活的智慧和指引啊，这么多属灵的安慰都在这本书里面，从来没改变过，都在我们手中啊。然后主要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你说："哎呀，余弟兄，你前面讲了四个都没问题，第五个啊，这就是我痛苦的原因。"那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摆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伟大的教会，一个宇宙性的教会，一个属灵的教会，我们都在其中。它远超越你现在所在的教会，它远超越我们这样子一个博讯的平台，它是一个属灵的啊，它是一个虽然看不见，但是真实的不得了。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在这个伟大的身体里面，都在这一座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啊。那么我们今天在地上，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方，弟兄姊妹，的确有挑战，的确有考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在这里证明我们所信所传的是真的。所以勇敢地回去，带着刚才所说的啊，天父的爱。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内住的圣灵，带着这本主的话，然后我们勇敢的在身体的里面，我们一起让他在地方上，在我们所在的岗位上，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见证来。讲了五个，第六个，我们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昨天特别讲到为毕业生讲到这个保罗劝提摩太哈要持定永生。啊，不是只是讲到永恒的盼望，讲到这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亘古直到永远啊，神的生命啊，耶稣基督的啊，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他说持定永生，就是在你每一个处境、每一个时候、每一个这个遭遇里面，要用这个永远的生命来回应，要持定它。啊，这个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真的赞美主，这个生命所有的丰富祝福。这个得胜都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这个是不会改变的。最后神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未来哈，然后有一天他要回来，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在那边永远永远跟神同在啊。那一个荣耀的未来，他今天控制我们的这一生，而我们的这一生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样子去回应神给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七样东西，也决定了我们将来在永世里面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灰心哈，你数主恩典，越数越喜乐。那读以西结书最后就是结束在那个荣耀的未来啊，那一个未来不是只是遥远的将来，在这里等等等等他出来，不是的啊。圣经上从来没有叫我们用这种的方法来等未来，他让我们看见未来，而那个未来控制我们今生。这个叫做意象，意象就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他不仅仅吸引我们，而且他会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和言行。我们知道那是主所要的，那是神永远的旨意成就完成的时候那个荣耀的城要从天而降。那我们今天生活所作所行都是为了他。就是斯派克弟兄在属天道路的先锋，我说我把它总结成为三句话啊。我们这一般人是自天而来，是从神生的，从圣灵生的啊。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跟世人生不一样。这等人不是从 血气，不是从肉体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自天而来，为天而活，然后向天而去，这是叫做属天的儿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读以西结的意象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只是有兴趣，这个到底是指的什么，哎呀，这个图怎么画，尺寸怎么回事，那个能够明白对我们当然有帮助，但是你就算不明白，我们自己知道有一座荣耀的城，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的你说的，这一座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历史历代吸引了所有的圣徒脚中向他而去，所以他们都在那里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这个地上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知道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更好的家乡。但是也不要忘记希伯来的作者说的，他们如果后悔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今天很多人已经回去了，放弃了，软弱了，灰心了，被仇敌骗了。但是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被提醒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回来重新走在这条路上，求神持守我们，持守我们直到路中，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以西结书，那有两个地方要请你们稍微纠正一下，稍微改一下这个讲义，翻到65页，大概这个 AB 的 B 啊，这个 B 算起的那个下面右边我写的一个 page 63，第63页，那是我当初自己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自己打了一下 page 63。那现在我后来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已经变成 page 71了啊！你就晓得我加了多少东西进去了。那但是你不需要看 page 71，因为你翻到 page 71也没有用啊。因为 page 71是我自己旁边写了很多 notes 啊，自己很多笔记，所以你把这个 page 63划掉，把它改成42章16节，然后挂号写个注。所以你去翻你的中文圣经，42章16节就是它旁边有小字啊，这个轴或做杆是500杆。48章20节也是哈，对不起，48章20节跟42章16节都是讲到肝啊，所以你把它变成42章16节，那前面48章20节我已经写了啊。好，那么第二个就是第二点啊，这个Dr. Hobart Freeman 的分析及 Dr. Freeman 在圣经研究啊，这个 Freeman 写错了，应该是 Dr. Baxter。巴斯德，就是你如果看我前面应该有写过 Baxter 啊，就在上面就有了哈，就在上面大概4行就有一个 Dr. Baxter， 应该是他啊。那我打字很慢的，但是写太快了，所以写错了。好，这两个改完了以后，我们现在回来看43章。那我们把43章看完以后，我们再来看昨天要给大家看的那个录影哈。43章是整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哈。40到48章很关键的一章在43章，所以43章我们要非常细的来看它。这里提到4件事情，而这4件事情都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情讲到耶和华的荣光重新回到圣殿，而且充满圣殿。这是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二件事情讲到圣殿建造的法则到底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说，你40章到48章，你不要一下子就跳进去去搞这些细节，你先要懂得整个的建造有一个核心的思想，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整个建造的法则到底是什么。我们等一下10节到12节要来看。那么第三个，整个建造法则讲完的时候，就先讲祭坛，那为什么这么重要。那么祭坛在整个重建的过程中，它的地理位置，它的中心位置代表了什么？那我特别引用了100克弟兄的一段话，等一下我们也来看啊，那个对我们现实教会的侍奉，对我们现实教会的建造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第四段我讲到祭坛洁净的条例，18到27节，你发现先讲祭坛，讲完祭坛以后，就接着讲祭坛需要被洁净。 就连我们的奉献都需要被主洁净。甘恩夫人说，连我们认罪的眼泪都需要宝血。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以为敬虔，以为属灵，但是里面一不小心就有掺杂，连我们的奉献都有掺杂。觉得你看我撇下这些，你看看你们好不好意思啊？弟兄姊妹，这种的心态都是属灵的骄傲啊，不认识恩典，我们才会有这些掺杂啊。这些掺杂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被主洁净啊。好，我们现在要来看啊，这个耶和华的荣光重回且充满圣殿，第一节到第九节。那因为这章很重要，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经文可能需要练啊。我们来看第一节。之后他带我到一座门，那刚开始我们知道是有一座城跟一个人子，然后手里拿着杆跟这个麻绳来量啊，然后带以西结去看整个圣殿的外围，然后进到内院看看内院的架构。那么现在呢，他现在开始来，他说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弟兄姊妹， 你知道当你读完以西结读下来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前面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讲到神家堕落的情形，那不光是道德上的堕落，也是在特别是在信仰上跟神的关系上他们犯淫乱啊，然后也是对神的信任跟依靠上他们大大的得罪神，他们去依靠巴比伦，他们去依靠亚述啊，那么他们胜于他们对神的依靠啊，那么另立偶像，整个圣殿里面各个地方都充满了拜偶像的情形。那不光是百姓们拜偶像，妇女们拜这个偶像，连长老们都带头躲在里面，在那里拜偶像。所以神家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各个阶层，是全面性的在主面前荒凉。那我相信今天我们的教会，任何一个教会，你觉得糟，你决定比不上以西结那时候所看见的可怕。它是全面的，而且是从里到外的坏，坏到一个地步，这个神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都必须忍痛离开他们。所以神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神的殿，神的居所，这是我的家，但是我却被我的百姓赶出来，就好像父母亲被把自己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养大了，花那么多苦头陪他看病，安慰他，鼓励他，培养他，爱他，照顾他啊，到最后孩子大了把父母赶出来一样悖逆啊，非常伤心的神离开了。所以经过了这么多以后，以西结对神百姓对神家的败坏有第一手最深的认识，因为灵带他去看各个地方都是他原来不知道的，光外面的堕落已经让以西结知道我们为什么被掳了，那更不要说神带他去看那些隐藏的啊，躲在窟窿里面的败坏，甚至在圣殿里面在内院面前啊，背着神对太阳神敬拜。所以当以西结看到这一切的败坏，对神家的糟糕的情形有第一手深入的了解的时候，他看见神居然会回来，所以难怪他用不料。那你要能够体会圣经上用的字，他为什么要叫不料啊？神的荣耀回来了，为什么不是像我们啊前两天读到那些仇敌啊啊，哎呀，神回来了啊，哇，真棒啊，神回来了。他不是用这种口气，他说不料，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么败坏的百姓，神居然还肯回来。而且他也是对神的痛苦、神的愤怒、神的伤心有第一手的了解，所以他想说这么受伤的主怎么会又再回来，所以他用了不料。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起来做见证，主在我这个人身上真是有不料的事情，对不对？像我这个样子，像我这一阵子这样子的败坏，像我失败的这么厉害，主啊，我这样子的抗拒你，不顺服你， 没想到当我祷告的时候，你还是爱我，你还是赦免我，你还是接纳我，你还是重新让我可以站起来。你真的是说不了，怎么可能神会爱我这样子的人？所以当在你写到的时候，以西结说不了耶和华的荣光，他不仅仅回来，而且充满圣殿。这个体会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读经文要读进他的感觉，圣经用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感谢神啊。那圣经四次，至少以西结书有四次，那有人甚至讲七八次，那我是觉得那些不够明显啊。但是至少四次提到巴比伦啊，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啊。那么这四次，第一次在第一章，第二次在第三章啊，第三次在第十章，第四次在四十三章啊。那么第一章我们已经说过了，那是一个荣耀的启示啊，让他看见坐宝座的异象，然后看见宝座控制的在地上，新造族类所有的生活和侍奉。让他们的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和侍奉，这是加巴罗河边最好的、最荣耀的一个意象。那么第三章讲到神再次让他看见那个荣耀，但是却托付先知啊，把责任告诉他，然后也提醒他前面所要面对的，他要被捆绑，然后不能随便说话。那我们就是被这个意象所控制，进入我们的服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说，被捆绑的时候就要被捆绑受限制。有的时候我们想去这里，想做那件事，神说不可以，你要学习被捆绑，学习顺服啊。以前一个年长的弟兄说，要能够被神用，先要学会被神不用。你看保罗，神用他之前把他带到大马色的旷野，神把他关到这个大树去，一关前后大概11年的时间。但是这11年对保罗来说不是浪费的，他在主人面前一直预备自己，一直预备自己，对神的认识，他生命的度量，他对属话语的熟悉，他都在这11年被隐藏的日子里面，他整个人越来越丰富哈啊，就像有人形容的，就好像水库的水，虽然水闸挡着啊，但是他一直在那里丰富，一直在累积他的丰富，一直在累积他的丰富。而神的时候到了，闸一去掉的时候，万马奔腾啊，那个活水涌流。那我们 被隐藏在一边，常常就在那边埋怨啊、干啊、等啊、煮啊，什么时候 啊等到闸一拿开的时候，水已经干了整个服侍的力量耗尽了，埋怨都埋光了，说打开了以后自己也没东西给别人，对不对啊？那认识神的人从来不浪费年日的哈。你看大卫被放在旷野里面牧羊，连撒母耳来啊，全家吃饭居然不要他。咱们中国人是最爱老幺的啊，除了我们家以外，开玩笑的了，我们家是长幼有序的哈，啊，这个老幺没有特权的。但你看撒母耳被放在旷野里面，不是大卫被放在旷野里面放羊，可是神却在伯利恒的野地培养神家最好的一个君王，在这里培养神家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借着忠心牧养他的群羊。狮子来的，熊来的，他上去就抓住就打，为了把羊救出来。这是一个牧人的生命啊，那么勇敢，那个勇士的灵在他里面，一个君王牧养的生命都在他平常最平凡的生活里面，神培养他。所以等到时候到的时候，当神的百姓，当扫罗啊，被非利士人、被哥利亚羞辱了40昼夜，没有人可以胜过他，那神家简直是软弱无能、束手无策的时候，神把那大卫从旷野拿过来，放在哥利亚面前，整个高大的哥利亚一个石头就倒下去了。就是这个叫做预备，要被神用，先被神不用，那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没有意象，如果对神没有这样子的看见，对生命之道没有第一手的体会，我们被孤单、被冷落，我们只会埋怨：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不给我机会？为什么我会被放到这里？主，我明明是爱你的，你怎么把我放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打发我到非洲来？你为什么打发我在这个教会？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埋怨哈。但是一个积极的人，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用来装备自己，都用来预备自己，都用来得着基督啊。所以我们非常喜欢讲，在我们教会的墙壁上也讲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 不在乎外面的环境是什么，而在乎我能不能从每一个环境的里面得到基督。神量了又量，容许我这样子的处境，容许我有这样子的配偶，容许我有这样子的孩子，容许我有这样子的带领弟兄，容许我有这样子的同工啊，给我这样子的恩赐啊。为什么他有讲到恩赐，我啥都没有，一站在台上就咽口水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我们在所有的处境里面都可以得着基督，都可以让我生命丰富，都可以让我用来讨神喜悦，来荣耀神。不肯服在神的手下，反而是我们痛苦的原因啊！好，那这是第三章讲到荣耀的意象控制了以西结，让他进入侍奉。第十章讲到神的荣耀要离开，那么第四十三章讲到神的荣耀回来哈。所以他讲到不料，那是万万没有想到神居然会回来，那个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好，那么接下来第六节到第九节，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你知道，对以西结，我相信每一句话可能都让以西结流眼泪。神的荣耀回来了，我们的主回来了，他说这是我的宝座之地，他要重新设立他的宝座在这啊，他要掌权在他百姓中间。他说这是我脚掌所踏之地，说到神要再一次行走在他百姓中间啊，他不光高高的坐在王上，他要行走在他儿女们中间。而第三个，他说我要住在这里直到永远，表示神要永远住在这，连这个殿的名字神都给他取个名字啊，叫做 Yahweh Shamas 啊，耶和华闪马，或者耶和华沙马，这个地方是叫做耶和华的所在啊， The Lord is there， 主在那里啊，主在这里。当然底下提到以色列的君王不能够再亵渎，不能够再玷污我的地方，因为从前的君王常常把他们的尸首埋在圣殿的旁边，跟神的居所仅一墙之隔啊。这个死亡来玷污神的居所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主当初愤怒发怒离开他们。那么现在回来就说这个地方是完全分别为圣的。那么四十三章从第十节到十一节，在这里阐明了建造的法则，建殿的法则啊。他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的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则、典章去行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殿的启示啊，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条件的哈，如果他们因为看到这个殿，他们为了自己的罪惭愧的话，你才继续把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继续向他们启示。前天这个新生的那一组讲到意象使命的时候，我们讲到意象是活的，它是会长的。那有人就问说，到底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哈？那我们要列圣经的根据，很多类似的经文其实很多，但是你要知道，启示光能不能越照越明，启示在我们身上能不能越来越深刻，跟我们这个人也是很有关系的。啊，那如果我们肯降卑、肯降服、肯在主面前渴慕，或是认识自己的不配不行，主就继续启示，继续启示啊。那不然的话，神就封闭了，你就停在那里了啊。那在这里发现，他们如果肯悔改的话，主说就要把这个更深的启示给他们啊，让他不仅仅懂得外面，而且能够知道建殿的法则到底是什么。那么底下告诉我们建殿的法则，十二节，大家一定要熟读这一节哈。啊，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至高，第二个至圣。 这就是建殿的法则，至高要在山顶上，在众山之上啊，这是整个高过全地啊。说到这个境界，它是一个属天超越的一个建筑，一个建造。那弟兄姊妹，今天任何教会的建造，你必须带到属天属灵的境界，而不是只是外面的。任何东西如果只有外面的话，它就是一个空壳子。我相信你们这两天如果上于师母讲敬拜，也知道任何的敬拜只要不是真实的，不是在圣灵里的，那通通都不算数的。我们可以外面学很多，做很多，甚至有很多人很喜欢啊。昨天在问答解答的时候，也有同工问起来，有人喜欢听这些啊神学名词，喜欢听这些理性的，喜欢听这些啊这个这样子的讲道。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传话，不是根据弟兄姊妹的胃口，而是根据神到底要我们传什么，到底我们所传的信息能不能叫人的生命被改变，跟神的关系被改变，而不是只是满足他的理性。你喜欢在理性上追求的人有一个危机，就是他逃避去面对他真实的自我，里面可能有很多隐藏的罪，有很多没有对付的肉体，可能有自己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不敢去面对，他宁可喜欢听这些大道理，跟人说说谈谈。哎呀，这个什么派什么派怎么说哦？千禧年派怎么说哦？这个什么派是啊？教会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改革中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天天都喜欢谈这些东西，但是弟兄姊妹，神在乎的是那个属天的，神在乎的是那个至高而且是至圣。所以建造的两个原则，一个说到属天，一个说到他要分别为圣，他要全然的分别为圣啊。那这个是建殿的法则。那我们昨天造的那个图哈啊，你们看到那个500杆跟500杆啊，大概1.6公里这么大的一个圣殿广场。所以当你要来圣殿朝见神的时候啊，那个昨天我们没有细看去跟你们讲，就是这个1.6公里，他们叫做圣地。外面叫做属地，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形式是在外面，是属地。所以当你要来朝见神的时候，你从这个1.6公里的这个大范围，你只要脚一踏进去，你就知道你是分别为圣的。因为这边的空地里面，你什么都看不到，就是正中央有一个圣所啊，圣所的正中央是圣殿。所以当你一进来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就知道我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你看不到别的，你只看到神的居所。你往前走，每走一步，你就更靠近神的同在，更靠近神的宝座。而当你到达圣所的时候，他走7个台阶而上，你就知道这是一条上行的路。每一步路就让我更属天，每一步路就让我更脱地，更离开这个地。而走完7个台阶，进到内院进到外院，然后你再往前走。走100轴，然后又开始过8个台阶，又是在上行又上行啊，越来越属天，越来越离地，越来越把自己分别出来属神。而你再走到圣殿的时候，要10个台阶。弟兄姊妹，这就是分别为圣。你要朝见神的时候，你只要一走进这里，一个宏伟的圣所圣殿，一层又一层的高上去，你知道你是在望上而去朝见我王。所以殿的建造至高至圣，这是建殿的法则。今天我们建造教会也是这样，每一件事情用天来衡量，到底属不属灵，到底属不属天，到底这是属地的法则，属地的做法，还是这是属天的，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分别为圣，完全为着神的，是洁净的，是圣洁的 ，holiness unto the Lord， 归耶和华为圣的。好，这是建殿的法则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祭坛第三件事情。你讲个建殿的法则完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讲祭坛。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巧合的啊！这在神的心意中，祭坛那永远站在他一个核心的位置。祭坛说到十架，十架说到他为我死，我为他活。 那底下讲祭坛，那么祭坛呢，它是在我们一起先这个祭坛的尺寸等一下再说啊。那么祭坛它是在这个我刚才说的整个圣殿广场哈，这么大的圣殿广场的正中间是圣所，而整个圣所的中心啊，它有外院有内院，那么内院是100轴乘以100轴，也是一个正方形啊。圣所是500轴乘500轴，是正方形啊。你就发现几个圣经的正方形都非常有意思啊。今天没有时间去多讲了啊。那么内院也是正方形，然后祭坛在它的正中间。所以你们脑筋现在想一个图哈，哎呀，我实在没有时间去画了。一个大的正方形，啊，在一个中的正方形，啊，在一个小的正方形内院，然后呢，你在这个正方形最大的正方形呢，你就从对角画一条线，啊，再从这个对角画一条线，啊，它的焦点，这两条线的焦点就是祭坛，啊，所以祭坛是整个圣所的中心。啊，这就是史柏克弟兄讲的十字架的中心性和宇宙性。他为什么讲到十字架这么中心啊？因为十字架带进基督，十字架除去一切的旧造，一切神所不要的，而十字架引进基督。不光基督在那里为我死，基督也要在那里为我活。而基督是一切，神所要的就是一切。所以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神要让基督充满万有，因为神所要的只有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服事，所有的侍奉，所有的生活，所有的遭遇，如果不能够让我得着基督，经历基督，活出基督，那么我们这个环境，这个遭遇，这个阶段的时间就是全然浪费，全然浪费。因为神只要基督，神只根据基督来衡量我们的生活和侍奉。而在勇士里面交战的时候，为什么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台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对不对啊？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被带到基督的台前，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到底在你所有所行的事情上，到底有没有基督？所以底下我们看到史柏克弟兄的这段话哈，那我啊，他有一本小册子，我们本来想去订来当奖品的，那么结果跟香港的出版社联络的时候啊，他说不能只买一本，要买就必须把史柏克所有的信息买来。那我们实在不能带来哈，一卖就卖一套的哈啊，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带那本书。但是那本书啊，网络上都已经有了。我是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属灵上希望更深一点，能够更从属天大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话。他不重在讲细节，他重在讲属灵的原则。那鼓励弟兄姊妹读。好，那我你看我摘录的这一段啊，这里提到两个，一个是十字架需要安置在该放的地方，第二个里面真实看见十字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这两段哈。那你起来念一下好了。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致命的真理。当十字架安置在殿的中心，每一件事不仅都有秩序，都按等次，并且都有意义，都有价值。以及十字架应用在一切人事物、生活、行动、工作、侍奉上面，一面剪除了旧造的成分，一面引进复活的基督。用保罗的话来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日你我常常注意关心，试着推行一些外面的事，一些神殿神家之等次做法，组织人安排的事，但忽略有份侍奉的人必须是钉十字架的人，以及剪除了旧造天然人自我，活出了复活基督之新造的人。他们这般侍奉的人和侍奉的事必是照着基督的，而且彼此间之关系也必是对的、正确的、和谐的。
好，我们在下一段啊，里面真实看见十字架的意义。在神的殿或家中，我们可能面临某些混乱的事，可能遇见某些天然人的活动，也可能碰到某些完全错误事情的光景。你我要如何处理或应付他们？等一下可能有很多人在座谈会会问这些问题啊。那斯柏克弟兄说，这个答复只能够借着十字架的原则来处理或应付那些局面。你我不能够针对人的本身、事情的本身，乃是将十字架的原则带进这些局面，才能解决整个的问题。我们曾经说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许多问题的答复就是 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处理或应付这些复杂的局面，绝对不能开始自外面，从人开始，从事开始，从局面开始，我们乃是开始自里面，从十字架开始。所以我刚刚念的这段话，你们真应该把它画起来哈。啊，就是所有在教会治理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的同工们，我们都应该好好的读，就是我们处理或应付这些复杂的局面，绝对不能从外面开始啊，就直接就跳进人的问题去解决人啊，直接跳进事情去解决事情啊，或者从那个局面来开始解决，我们乃是开始至里面，从十字架开始，带他到生命面前，到主面前，到十字架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遇见主，一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衡量，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有讲的东西经过不了十字架，能够穿过十字架而活的那就是复活，所有的旧造在十字架里面穿不过去，只有基督的复活能够带领我们经过十字架而活起来。好，所以十字架是这个复活或是生命的基督的显露，是真实十字架工作的明证。你说你背十字架，但是如果没有产生生命，没有带进基督啊，那个不过是我们人的咬牙切齿啊，人的道德修养啊，人的忍气吞声就是了啊。真实的十字架一定带进生命，带进基督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要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说今天教会的领袖碰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教会的领袖成了消防队员，到处救火。哎呀，这一家夫妻吵架了，陪几个小时哈啊，才出来以后，另外一家孩子离家出走了，又跑去啊，自己累得不得了，才回到家，又一个姊妹打电话来，医生今天跟我检查说我是癌症，哎呀，我们又跑去帮忙陪他祷告啊，弟兄姊妹，我们天天在这里救火救火，而到最后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怎么样子能够带领神的儿女们起来做那个荣耀的建造？我们已经没有力量，这是今天很普遍的问题。而你不去做，别人就骂你没有爱心，对不对？别人就用以西结书34章来骂你，啊，这个恶肥羊。好，我继续读下去。他说必须从里面开始，从十字架开始，以及圣灵借着使徒和众主仆传递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丰富信息。你我侍奉的人进入了圣灵的交通里面，确实看见了十字架的意义，就是甘愿舍弃自己活出基督，这是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啊！这个时候一切的问题才能够得以解决。历代以来信心的见证人，锡安山上成全神永远目的的羔羊，十字架的同伴都是如此，就是甘愿舍弃自己活出基督，也就是一举一动都照着基督啊，弟兄姊妹，这叫做坛，这叫做十字架。所以为什么十字架在整个圣所的中心啊，整个内院的中心，神儿女们要进到圣殿圣所去朝见神，第一个碰到的就是祭坛。而这个祭坛的尺寸，这是少有的尺寸啊。我们请翻到第93页，我说过这是一个非常高大的祭坛。讲到祭坛，我们四件事情注意一下。第一个，他没有讲建材啊，我们就不需要去追究啊。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图，它是用木头做的啊。那么到底是什么做的，我们不知道啊。不像讲到那个坛桌或桌坛，说是木头做的。那么祭坛没有讲，所以这一家的网站的机构就把它弄木头做了。那第二个，它中心的位置，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第三个啊，特别注重这个坛的尺寸啊，它是一个这么高大的尺啊。你翻到93页，它加起来是多少轴？11轴。那11轴，11个长轴啊，就是基本上是6.12公尺啊，这么高。啊，我不晓得你们，我对公尺的概念现在比较少了哈。从我现在站着的讲台，6.12公尺大概多高？到这个帘子结束了没有？还是比它矮一点，还要高啊！所以你可以想象，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祭坛哈，挡在你前面， 你不经过这个，你不可能进去的。这么大的祭坛，而它的宽高是11轴，宽底座是18轴，换句话说，比这个高还要宽，还要宽得多1/3的宽度。所以它不光是一个这么高，而且这么宽的一个大祭坛，然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把你引上去所以它18轴、16轴、14轴、12轴，所以最上面烧火的那个坛，的。是一个大概像正方形一样，也大概是12轴，等于比这个11轴还要大一点，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大的祭坛，你晓得神多么重视这件事情。它的尺寸，另外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我昨天讲过它的方向，这跟会幕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啊。会幕的祭坛是向着北边去的啊，它是一个斜坡啊，这个，但是以西结圣殿的祭坛是直接面对圣殿，面对神的至圣所，所以我们的献祭就是敬拜，所有的敬拜都是经过献祭的。好，那么第四件事情，应该第五件事情，我们要注重。坛的洁净就是下一段。所以这个坛我们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没有讲建材，第二个它特殊中心的位置，那么第三个它的尺寸，第四个它的方向，那么第五个讲到坛的洁净那么光有奉献光有坛不够，坛要能够被用需要先被洁净，所以底下就讲到这个坛的洁净之理从18节一直到27节都在这里讲到坛的洁净之理。那么这个洁净是必须是完全的洁净，而且是持续经常不断性的洁净那么洁净之理我想细节简单讲一下，第一天需要用公牛犊做赎罪祭，然后用血来抹坛，就完全为了赎罪的。那么接下来的7天，所以换句话说花了8天来洁净这个坛那么接下来的7天，每一天第一个要先为坛先来献赎罪祭，用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赎罪祭，用血来洁净坛。那第二件事情要用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加上盐作为燔祭。换句话说，底下接下来的7天要做2件事情，就是洁净奉献，洁净奉献，洁净奉献，连续7天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洁净，这是一个彻底的奉献。七说到完全要一直洁净洁净洁净，然后每一天都要献燔祭燔祭就是讲到全然为主，完全的洁净彻底的奉献，这是坛的洁净之理不光罪要洁净，连我这个人我活着不再为今生，而是为着神。所以为什么后面的7天包括前面的1天都需要赎罪呢？弟兄姊妹，罪不解决人没有资格奉献，罪没有解决，没有基督，没有宝血，人连奉献的资格都没有。所以74页底下的这一段你们其实可以搬到我前面去基本上是重有点类似的讲到为什么还需要有献祭我前面已经昨天已经讲了那我就不再重讲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到了43章结束以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昨天的那个影像，大家要专心他动作很快的，你错过了就错过了，来不及了。好，这个昨天已经看过了，我就不多解释了他现在是从东门进去有台阶，然后那个墙非常厚高一杆宽一杆，高一杆是可以了解，宽一杆是很厚的墙是救恩的墙垣，是非常稳固的。这是现在从东门进去，外院的东门东门进去里面就有左右两边各有3个卫房，左右两边各有3个位旁 chamber 就是胃房，然后胃房里面是一肝，然后胃房跟胃房是五轴。后门这边是一杆，然后那是门廊，门廊必须对着外院。旁边的柱子是两轴，你回去看就会哦，好像停在这里一下。对不起，那个我昨天跟你们讲过，在中文圣经里看不出它的高度哈，因为你不太晓得为什么这几个位房都这么高啊。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跟你们讲一下，免得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写。在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十四节，又量廊子六十轴啊。这个廊子啊，这个你读起来你会误会，以为就是一般的廊子，但是英文的翻译啊，英文的翻译不是把它翻成 pillar 就是 post 就是 wall。就是那个柱子那么高，或是墙这么高，所以这个六十轴是在讲它的高度，高度六十轴等于31.8公尺。我刚才说六公尺已经超过这个了，所以31.8多高啊？不到几层楼了，超过十层楼了。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位房非常高哈。好，那我们现在回头看，是难怪它从上面这样照下来这么高，好不好？不然你们不太明白为什么每一个圣殿的门需要这么大个柱子，几乎所有人画图都是这么高啊。所以看英文就很清楚，看中文困惑了啊。就是跟你们解释一下，是根据这一节出来的哈。好，我们继续看，谢谢你们动作好快。好，再走啊，位房之间是十轴宽啊，那个走道。看这么高，30公尺。这是它的高度69，就是我刚才念给你们听的啊。这是每一个就是59啊，大概25多。那旁边有窗户啊。是画的中树基督。好，他刚刚是从东门的这个进来以后，这是外院，外院有30间房子啊。那在这个铺石地上，这个粉红色就是铺石地，然后有30个房子是用来吃祭物，不是祭司啊。所以东门、南门、北门结构一模一样。然后外院是宽100轴，大概50.8公尺，它是这样写。好，所以他现在东门完了以后，他带你去看北门，北门看完了以后呢，他会到南门来。他这个很好，他把顺序都给你列出来了，你知道啊，有一个很好的导游啊，他带你去看。然后他现在带你到南门，南边外院的门，现在从南门穿这个门洞进到内院，所以是从南边进内院啊。这是南门啊，他现在从南门进到内院了啊。内院以后，他带你看内院的东门、内院的北门，这是内院的东门。啊，这是内院的北门。那北门以后，他会带你来看那个宰祭牲的桌子，啊，还有这个宰杀祭牲、清洗祭牲的桌子，就他把它暂时举起来给你们看啊。他一边有两个桌子负责清洗的。那外面也有桌子啊，这是宰杀牲畜啊，是石头桌啊，你看它圣经上讲的啊。然后它的宽窄都是根据圣经上的尺寸，你们自己回家看了好不好？我现在就不要去翻给你们打断它啊。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说的，他没有画那个看守圣殿跟看守祭坛的这个祭司的屋子啊，他把它变成是吃东西的地方啊，这是他比较不对。那穿过祭坛，他现在带你到圣殿啊，这是在第十章快结束的时候，他带你来看殿的门槛啊，这个进来的地方有两个柱子，有画在外面的，有画在里面的，宽20轴。好，这边大概已经结束了，那这一段大概11轴是讲到它的门廊的宽度哈。好，那这是第一张影片，那第二张影片是这是40、41章，接下来是看42章，那个影片真好哈，生动很多。好，这是圣殿的门要开了啊，准备好，深6轴，宽10轴。两边墙厚5轴啊，所以都很清楚啊。周围的墙壁，我说过，棕树跟基路伯穿插着，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外面那个是坛桌啊，这是进至圣所是6轴宽啊，我说越来越窄，到最后进至圣所是只有6轴了啊，但是整个房间是20轴。这是从外面来看这个圣殿啊，这个画得非常好啊，他把房屋分3层啊，它的结构都画出来给我们看，那个每一个房屋大概只有4轴宽，那么一共有三层，那每一层有30个房子，所以加起来有90个房子啊，这个房子是越到上面越宽啊，所以你等一下从它的结构图你可以看得出来。祭司的这个圣屋3层是越来越小，圣殿的旁屋也是3层，却越来越宽。6轴，然后进来这边是5轴啊，然后上面是空的，其他是有窗子的。那旁边是祭司的圣屋啊，那这是从后面往前看，祭坛在这边，这是从后面看，所以这个叫做余地空地，20轴宽啊，圣殿跟啊祭司的圣屋中间有20轴，左右两边是祭司的厨房，那么角落的房子是啊仆役帮忙百姓主祭牲的地方，这两个是不同的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这个圣屋100轴，那么这边是50轴，然后也分3层，一层越来越小。那现在再重新根据圣经带我们回圣所啊，圣所这是坛桌或是桌坛，我刚刚讲的。那么基路伯只有狮子跟人的脸侧脸，那你看这是狮子，这是人啊，不要看错了哈，这是狮子。那然后有棕树跟它穿插着，那这个是坛啊，高3轴，那么宽2轴，所以是比较瘦高型的啊。为什么有人认为它是坛啊？但是因为是木头做的，有人认为它是桌。好，这是祭坛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是一个高大的巨坛啊，非常高大，而且面向至圣所，就是所有的献祭就是敬拜。下一个。42章了哈，这是从高空直接垂直看，所以这是祭司的圣屋啊，100轴、50轴，那么祭司在这里吃圣物、换圣服，然后摆圣物啊，3件事情，我们昨天读过了。那这是祭司的圣屋跟圣殿之间，它在内院里面的空地，那这是这两个房子之间的空地啊。越高越窄啊，就是越高越窄。这边他都在讲 dining room， 都是吃东西的地方，所以你发现这次的圣殿，我等一下会讲，非常注重吃哈。好，那这就是整个的圣殿广场，那中间是圣所，然后这是祭坛，所以你画这个对角线下来的时候，它其实是正中心。这是圣地，这是属地。 这是43章呢。好，那他现在带你从东门进来，耶和华的荣耀从东而来，他画的那个荣耀基路伯的形象，那是他自己想的哈，你们参考就是了。神的荣耀从东门进来。然后进入圣殿，他说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啊。这是在43章我们刚刚才看到的。然后他讲完这个以后就讲祭坛，对不对？我们刚才讲到了神的荣光回来充满全殿，他接着讲祭坛，祭坛的底部这样一轴，然后接着上来啊，四轴四轴这样子上来啊，两轴四轴四轴。这个叫做小灯台，我不晓得中文为什么翻灯台啊，反正就是两轴高，然后这边又是一轴进来，然后又是四轴，然后又是一轴进去啊，这是大灯台。这是供台，那它是一个四方形的啊，然后边边有四个角，还有弄血抹在坛的四个角。那么洁净祭坛不光是在献祭以前要洁净，每一年都要来洁净祭坛。好了，就结束了。他在做广告，他将来做但以理书，他还要再做。我们求神真的让他做一个很好的但以理书，也很好。好，那大家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因为这是一个立体动态图，好，你能够按照它的顺序大概的结构有一点的了解。那我再说哈，神并不是只是要我们去了解一个建筑物，而是要从这个建筑物它的建造，我们看出神家建造的法则啊，或是属灵的原则，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不然你看完了以后又怎样，对不对？中国有很多的建筑可能比它还漂亮，所以它不是在 present 一个设计师的建筑图，而是在提供一个属灵的居所，神的居所啊，它里面所有建造的原则都有属灵的讲究哈。好，那这是大概稍微了解一下。那我们现在要回来继续看44章。那么44章在这里提到，特别提到这个撒都子孙啊。他再一次提到神回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节，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了，耶和华对我说，这个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从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从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啊！你读这个你有没有想到 How wonderful 关了表示神啊，你再也出不去了那么不是我们可以关得住神哈，是这个神真的是这个很可爱啊。他说我把门关了，不准再有人走，因为我已经回来了。他说那等于暗示我们，我也再也不出去了。还好是回来以后才关，不是没有回来就关啊。那你现在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它的东门整个封掉。那个他们叫金门封掉，那么跟这段的圣经是两回事啊。他们封掉门口放了一大堆坟墓，这是回教徒刻意做的。他说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不接触死亡的，所以他拒绝神回来啊。所以不要把那个耶路撒冷，如果导游告诉你说这个以西结书说城东的门关了，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封了那是完全两回事啊，那是不一样的。好，那么第三节，至于王，他必按照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由此而出。那个门关了以后，那个门廊，我们不是说它有50轴吗？哈，然后里面有个门廊，那这是唯一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就是王啊。那么他要在神的面前吃饼啊。那换句话说，这是神对王特别的恩典，也是对王一个特别的要求。特别的恩典是只有他可以在神经过的门里面独自来面对神，而且在神的面前吃饼啊，享受神与神独处，没有任何人有这样子一个资格，只有王可以。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神对他的要求，就是他需要学会单独的坐在神的面前与神独处。那今天教会的领袖这一点很缺乏啊，我们事工责任需要追着我们跑，让我们根本无暇坐在主的面前，那个最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常常成为我们最容易被破坏被剥夺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服事疲倦，服事无力啊？那个因为都已经被消耗掉了。所以王关在这里，没有世事烦扰，没有人打岔，独自一个人面对神，在神的面前吃饼啊，自己要得力量，自己要得供应，你自己不满足，你怎么去满足神的儿女们？你自己跟神没有独处的时间，你怎么去带领神的百姓过圣别的生活？所以你发现在这个以西结的圣殿里面，他非常强调王，甚于强调大祭司啊。他提出了撒都的子孙啊做祭司的，但是你几乎看不到他提大祭司啊，都在讲王王王。那这个王不是指的基督啊，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因为这个王不仅要为百姓献赎罪祭，他也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啊，所以不可能是指基督啊，好不好？所以不要随便就套上来说这个王就是基督啊，那这样你读就读差了。好，带到北门，来到殿前，我看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他说我就伏伏在地。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且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尺寸讲给我们。神也在这里提醒以西结，你要用心听，你要注意看，而且你要注意这一切殿宇圣地出入之处。换句话说，神还是要教我们要去留心这个殿的建造，是他属灵的法则啊，到底为什么神有这样子的要求啊？那么底下就讲到撒都子孙特别，那么这段的圣经在特别在第九节，以色列人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不可以进我的圣地。十节，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啊。十二节，因为这些利未人曾经在偶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弟兄姊妹，当百姓走迷的时候，利未人，其实利未人从旧约开始就是被神特别分别出来的人啊，也是一个神家属灵力量的代表。可是在这个时候，当国度荒凉，神家荒凉的时候，利未人跟着百姓走迷啊。当百姓走迷的时候，其实神家的领袖，属灵的领袖应该是把神百姓带回来的，但是这一班人却把跟着神的百姓一同走迷。那为什么走迷？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前后文可以读得出来吗？为什么利未人给跟着走迷？他在这里讲到利未人远离我，所以他们就跟着走迷。那为什么远离神？你从十二节可以读出来，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面前伺候这民。换句话说，这些人的侍奉从讨神喜欢变成讨人喜欢。保罗说，如果我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太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称赞，我们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太在乎别人衡量成败得失的标准，所以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被外面抓着，而忽略了我是侍奉这位至高至圣的神。所以当我们心偏的时候，当我们去讨人喜欢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远离了神，然后我们跟着走迷。以色列拜偶像，我们就同流合污，我们就妥协了啊。所以利未人走迷了，但是感谢神啊，在这一班的利未人中间有一班特殊的人，叫做撒都的子孙啊，他们却在神的面前伺候在神的殿中啊，他们特特的属神，在那里侍奉神啊。所以十五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然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那弟兄姊妹，这撒都子孙 啊，他们特别讨神喜悦，然后他们也就蒙了特别的恩典，独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甚至在主的桌子面前伺候他，也跟神最近的一般人，啊，因为他们持守纯正，啊，他们为神看守圣所，他们还是在侍立在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我真希望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哈，啊，有一首诗歌说，虽然同伴都失败，那希望主能够让我们继续的忠心，对不对？啊，能够守在前面。那我们不敢自夸，我们也不敢这样子的看自己，但是这是我们向神的祷告。主啊，不管怎样，不管环境怎样，甚至不管我的同伴怎样，甚至不管我的带领弟兄怎样，主啊，你希望我永远在你面前向你持守忠心。这叫撒都子孙，这个叫做撒都子孙。别人都走迷了，别人都昏迷了，别人都远离神了，别人去同流合污，去拜偶像了，离开神了，但是撒都子孙仍然侍立在神面前，神就把特别的福分赐给他们，让他们永远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桌子面前来伺候他。那底下讲到祭司的定例，那我们没有空去讲这些细节，弟兄姊妹自己去读。那么先不管细节的内容是什么，那你从这些经文你知道神非常在乎我们这个侍奉神的人，神在乎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而神所有这些条例里面，你发现神所要求的都集中在一件事情，就是分别为圣。他们要穿细麻衣，不可以穿羊毛衣服，不可以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啊，出到外院要更换衣服，不可以剃头，不可以留长发，啊，进内院的时候不可以喝酒，啊，他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可以沾染死尸，不可以接触不洁净的，啊，不可以娶那些寡妇被休的妇人为妻，通通都在讲要分别为圣，知道你是属神的。所以提摩太后书保罗也劝提摩太，啊，在提摩太后书2:22，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啊，这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里面现在有没有留下任何的罪，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去对付，不去解决，不去彻底，不仅得到赦免，而且要彻底的悔改的话，你再怎么追求没有用，你所有所做的早晚要被拆掉。弟兄姊妹，我也希望这些话我们不随便听，任何一个神的仆人都可能跌倒，任何一个神的仆人没有主的怜悯，没有主的恩典，我们都可能被淘汰。主耶稣回头问了两个门徒说，你们到底要什么？这句话不是在我们蒙召的时候起来侍奉主的时候主问，这句话一生都在问我们，这句话一生都在衡量我们，这句话一生都在淘汰我们，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要人的喜欢，要我肉体的情欲，然后地上的丰富，我自己的发展，任何东西，所有不洁的主都不要。所以祭司圣别的条例一条又一条，一条又一条，你不要光只去注意外面的，你要摸到那个核心，就是侍奉神的人，神说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我们自己没有圣洁，利未记不光讲到要求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他又说到我耶和华是使你们圣洁的神，只有他在他儿子的里面把圣洁给我们，在主的宝血底下，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今天完全是在血的底下，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脱离所有的罪，我们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不要急着去解经，但是要抓住那个核心，就是我这个人是不是真正从里到外被主分别。弟兄姊妹，要做讨神喜悦的人，没有这个东西，你再有恩赐，工作再的再大，全被你抓来了，钱也有了，这有什么价值？更不要说活在罪中，那是厉害得罪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早晚要对付，神早晚要把我们掀出来，神早晚要拆毁掉。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提醒啊。那么45章开始讲圣地啊，那当然中间又插进来讲一点点其他的。那么讲到圣地的时候，对不起，他先讲到圣地中央之地的安排。那么45章跟48章啊都在讲圣地啊，跟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把45章跟48章相关的经文就一起看一下。那我们请先翻到第96页这个图，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也可以打出来啊，这个圣地跟圣城的分配图啊，这个圣地的分配图，等一下我们讲到48章的时候，我们再回头讲。那我们现在讲中心的这一段啊，这是整个中央圣地啊，有人称它是中央圣地啊，是在最中间的地方啊，在耶路撒冷的前后。那么在这一块地呢，中间的这一块地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前这个王是犹大王啊，以色列王各有各的这个。他们在的地方是属于某个支派，像耶路撒冷是在犹大，这个撒玛利亚是在这个上面大概以法莲那一带啊，所以现在的王地是属于全国的啊。那在这一块中间狭长的王地正中央的地方，这边有25,000轴长，25,000轴宽的一个最中央的圣地啊。那这个圣地分三块，北边。25,000轴这样子，然后10,000轴，这是利未人的地。那么最中央的是祭司的地啊，也是25,000轴跟10,000轴。那么最底下的这一块呢，是这个属城的地啊。我想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上面是利未人，中间这一块是祭司，然后最下面是一个属城的。那所以我们说过，在以西结的意象中，圣殿跟圣城是分开来的。那这个叫做圣地，那么祭司所在的地是圣中圣啊，叫圣宫地。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哈，然后圣城呢它有这个12个门的分配，等一下我们到48章看啊，有些细节我们就不见得都讲了啊。那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这个圣宫地，在45章本章分三段哈，一个讲到这个中央圣地的分配，那第二个讲到在这个中央圣地的左右两边是属于王的地，那么第三个讲到王献祭的条例，这是45章的要点。那么讲到这个圣宫地的时候，最中央的这块地它分三块啊，一块是归给祭司，是最中央啊，是圣中圣啊，全地中至圣的，被称为圣宫地。那么是特别归给撒都子孙中成圣的祭司，这是48章11节告诉我们的。那么圣宫地的英文的翻译叫做 Holy District 啊，或者 Holy Allotment， 或者是 Sacred Portion， 讲到这个特别分别出来的地。那么北边的这同样大小的地是归给利未人，那么南边是归给城的啊。我想我们大概了解就好了。那我们翻过来看这个为王的定例啊，从第9节一直到25节。那么对王的要求，第一个要公正公平，不可以有两样砝码，这是神家领袖也需要学的啊。我们可以不可以表达私人的喜恶啊？神家衡量事情、衡量别人、衡量自己，都要用同样的砝码啊。所以在这里那个时候以色列很多的王都是非常的不公平，商人也跟着都是用两样砝码甚至多样砝码做生意常常有很多的谎言跟欺骗。所以对王的要求，第一个要公正公平。那么第二个13节讲到他要定期的为民献赎罪祭，那么第三个每一年要为殿献赎罪祭来洁净圣所，第四个要守逾越节跟祝棚节。那我们从这个生命记23章我们知道那时候讲节期有讲7大节期哈，那这里特别提的这两个，那因为有些节期是连着，那有的人解经家说用这两个最大的一头一尾的节期做代表，讲到王还是要在神面前守节期啊。那么这边提到的几个节期，平日要为百姓赎这个献赎罪祭，那么有四个特别的日子，一个是新年用来洁净圣所，一个是1月7号要为殿赎罪啊， 为那些误犯罪的、很愚蒙犯罪的都要献赎罪祭。那么1月14号就是逾越节啊，也要献祭。7月15号祝棚节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注解说到，这个王不是指的基督，因为他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好，46章讲到君王献祭，那王本身不能献祭啊，他要预备祭物，请祭司替他献祭。那么王虽然可以在东门的门廊内吃饼，可以在那边看祭司献祭，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资格到内院去啊，那是侍奉神的祭司特别分别出来啊，只有撒都的子孙跟利未人在那里献祭啊。那黎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侍奉神呢还是侍奉殿啊，特别讲到利未人啊，因为他们走迷，因为他们失迷，因为他们不能掌握属灵的原则啊，后来恢复的时候，他们是负责做这些所有啊准备的工作，这些忙碌的工作。那祭司呢撒都的子孙获得了一个特别的福分，他们可以单独的来亲近神，可以在王的面前侍立啊。那就是讲到侍奉的两型啊，一种是侍奉神，是活在神的面前。另外一种就是只是忙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却跟神之间缺少的那种亲密直接面对面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应该是撒都子孙的侍奉啊，我们外面要忙，但是我们心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可少的就是不可少啊。所以有一年我们到澳洲去讲道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啊，我们那天讲玛利亚跟马大啊，我那天特别替马大申冤啊，我说马大的爱主跟属灵是我望尘莫及的啊。我讲完了以后，他们好几个姊妹来谢谢我跟于师母啊，他们很可爱，他说我们在教会是被人家叫为马大团契的啊。他说因为我们天天忙得不得了，就是煮饭啊、扫地啊、清洁啊，那有一些玛利亚团契都看不起我们啊，他们就很委屈哈啊。就听到说于弟兄你替我们出气了，我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们的委屈，我只是讲主的话啊。我说马大真的是爱主哈，那么殷勤，然后主动去接待耶稣，而且那么忙要把好吃的给主，他如果只是要煮个方便面、蒸个粽子、包子给主的话，他不会忙乱的啊。他就是像广东人一样煲汤啊、杀牛杀羊啊，我不知道啊，就是想把最好的给主耶稣，所以他才忙成这样子。那么他另外他埋怨是因为看不顺眼他妹妹啊，如果他妹妹不在，光他忙他不会埋怨的。他埋怨就是看他妹妹坐在那边那样子听耶稣讲话，然后我在这边忙进忙出，所以他心里不舒服啊。所以比较啊 compare 就会 compete 就会 complain 啊，你去跟别人比来比去，你就会有增进，增进就会有抱怨啊。所以服事上比来比去，那个埋怨就出来了。如果单单为主，我相信我们很少人会埋怨的啊。他就是这样子埋怨，结果主他就跟主抱怨，他说我这么忙，你不叫我妹子来帮我吗？没想到主耶稣还反而责备他。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啊！玛利亚就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不能夺去的。哇，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你看马大多属灵，二话不说，等到了约翰福音11章，耶稣再次坐席的时候，在西门家里坐席，他圣经上只用四个字形容马大：马大伺候。他照样伺候，他再也不埋怨。这个人接受教正，他属灵。他真的属灵，他可以接受校正。今天我们属不属灵，从你能不能接受校正就可以看得出来。真的巴不得有人来校正我，真的巴不得我不属灵的地方有人帮我看出来，成全我、帮助我、解决我，让我可以更属灵、更像主、更好好服侍主。所以在我们教会 跟我们配搭服侍的同工其实也不容易，真的。弟兄姊妹，要真的 我讲真的哈，要感激那些真心爱我们、肯成全我们的人。就连那种误伤我们、误会我们的，我们也要在神面前感恩的接受，因为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我们被摸着、被激动，说到这是我的未得之地，说到我里面还有很多地方不像耶稣，需要被改变。那更何况那些爱我们的，在主里面成全我们，故意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去面对一些我们生命的问题，那这都是爱。所以神家现在愿意去成全别人，带着爱、带着生命、带着属灵的智慧，愿意来成全年轻一代的人越来越少。我干嘛自找麻烦去得罪你呢？我干嘛自找麻烦去讨你的厌，让你不喜欢我呢？ 我干嘛自找麻烦去让你反起来，来起来攻击我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明哲保身，不肯起来去面对神家的问题啊。所以神家的领袖要能够勇敢，为神勇敢啊。然后同样也是因为爱啊，英文有一句话，在这个我们在关怀上也讲到，叫做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就是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我肯勇敢的来面对你，我是为了爱的缘故。好，那个君王献祭，然后这个王子承受产业，就是王不是有产业吗？在圣中央的这块地，左右两边是属王的。那么圣经上特别强调，王要公正公平，再也不可以去抢夺别人的产业啊，免得他们被赶逐离开了神的面啊。所以王不可以贪心啊，王真的不可以贪心，要在主的面前。那么如果不仅不要贪，反而要学习给。那如果你把你的产业给你的儿子，就是永远给他。那如果你把你的产业给了君王承载，那么到了禧年的时候，他们要把地还回来啊。那这个圣经的记载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在这边就插进来46章哈，又去讲祭司啊烹饪祭牲的地方。那我已经说过了哈，这个整个圣所的四个角落啊，是第24节说的，这是主肉的房子。殿内的仆役要在这里煮民的祭物，啊，就是百姓们吃的祭物，就是在铺石头路上这30间房子，人在这里享受基督的祭物啊，在这里预备粮食给神的百姓吃。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侍奉都是很有价值的啊，就为神家预备粮食。那么祭司自己也要吃，侍奉主的人本身也要吃啊。所以祭司们也有他们煮祭牲的地方，就是在圣殿正后面向着西方的那个房子啊，两边有一个祭司的厨房啊。所以啊，这边应该都出来了啊，所以你们自己回家看好不好？那这是在那里。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讲到说，为什么圣殿以西结的圣殿里面很注重吃，吃从哪里来的？不是说你自己可以带便当进去圣殿吃啊，带榴莲、带臭豆腐啊、带可乐啊，自己进去吃哈。然后你吃的东西都是圣殿里面献过祭以后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吃重在享受，对不对？而这个享受从献祭而来，所以为什么这么重吃？其实退一步讲，就是非常注重奉献。你爱神。把出熟之物，把最好的东西带到神家里面来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满足神，我们其实就得到最深的满足。所以尼希米记才会说：“耶和华的喜乐是我心中的力量。”中文翻成“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啊，是我心里的力量。”那英文是说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就是主的喜乐是我心里的力量。如果我今天所做所行，我这个人讨神喜欢，主高兴了，哇，那成为我心里的力量。所以当我带着自己，带我自己所有的，我来到主的面前献给神，神满意了，我在这里享受主。所以到处都是吃，一进门30个屋子吃，祭司在后面2个房子吃，都是吃，然后有这么多的地方存放献祭的物，这个祭司的旁屋啊，祭司的圣屋啊，放圣物的地方啊，我昨天晚上已经讲了啊。那么圣殿旁边啊，每一层有30、30、30，有90个房间，就是神家口粮有余，神家的奉献多得不可胜收，有点像摩西时代，多到一个地步，摩西说不要再奉献了，够了。今天神家不正常的时候，要向百姓们左讲奉献，右讲奉献，都集中在奉献财物。弟兄姊妹，神家正常的时候，百姓甘心乐意的来奉献，不光是财务上的、时间上的、力量上的，各式方面的，神家的奉献应该是神家健不健康一个最好的指标。所以有人常常问我们说，伯逊的钱从哪里来？我跟你说，博信背后没有任何的财团，没有任何的组织固定的资助，我们完全没有，全部都是仰望神，而且都是弟兄姊妹自己爱心信心的奉献。连我们特会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没有跟弟兄姊妹收钱，但是并不代表他不要钱啊。博信我们不跟弟兄姊妹收钱，并不代表博信的存在不需要钱，但是这些钱都是弟兄姊妹爱心来的，弟兄姊妹信心来的，那这个叫做见证，这个叫做见证。我们爱神自然就会出来，神百姓爱神啊，真的爱神，心开了，钱包自然就开。 对不起哈，我不是故意这样讲话，这是经验谈，这真的大家就是这样子。你要注重的是神儿女们爱神，神儿女们真正得到祝福，他很自然的愿意甘心奉献。所以以西结的圣殿，你让我们看见好像注重吃注重吃，其实以西结的圣殿那是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享受？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到神家都在吃吃吃呢？因为这里充满了爱神的心智和见证，充满了奉献，多得无处可量，要90个房子来装。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复兴，这叫做复兴。好，那47章很重要，我主日信息已经讲过了哈。一个真实的侍奉，宝座前的侍奉，一定带出活水涌流，带出圣灵的水流，带出生命的涌流。所以从生命水这个 living water， 到最后变成 the river of life， 变成生命河。讲到他随着时间，随着往前，随着度量，他越来越丰富，到最后我们整个人浸透在圣灵里面，随灵而行，这个水流所到之处，到处带来医治，到处带来生命，到处带来祝福。那唯一让人不能得到祝福的，就是淋漓之地和挖失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我说过，就是讲到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对圣灵的水流，我们关闭自己，我们把自己封闭的时候，水流进不来。所以我继续是洼地，我继续是炎地，我继续被死亡笼罩，我继续在我的里面产生不了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可是当我什么时候把我的心向主敞开来的时候，活水一定遮盖我们，水所到之处都带来祝福，带来生命，带来改变，带来这个神的恩典。所以只有我们对神的关闭，可以拦阻圣灵的工作，不然圣灵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局面他不能改变，没有一个软弱他不能够拯救，不能够医治的。好，我们最后那个就不多讲47章，48章，我时间已经到了，讲12个支派所得的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看一下第81页啊。我在这里把以西结书12个支派所得的地跟约书亚时代的地做一个比较，那么其他这一章的记载大家回家看了啊。第一个，各个支派所得的地大小是一样的，因为在14节说你们要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啊。这个跟在旧约得地是不一样啊，旧约得地多少是根据什么？人多人少啊，一方面是研究讲到神的主权，一方面是讲到根据人多人少，根据我们新造生命的度量，所以人多的把地多给他，人少的把地少给他。可是在以西结里面是完全均分。第二个，使女的儿女分别处在最北跟最南之处。这个有很多这个属灵人或怎么样，在这一节上也有一些的交通跟分享，我想我就不多说了。那么神在乎还是我们从生命正统里面所出来的结果啊。第三个，犹大和便雅悯支派仍然是分居圣城的北边和南边，但是他们是南北对调啊，因为在原来的以色列的版图里面，便雅悯是在犹大的北边还南边？怎么搞的都不记得了。那现在他们两个对调了哈，变成犹大在北边，便雅悯在南边啊。好，那么第四个，中央的圣地，就是包括圣地、圣城和君王之地，不再是属于某一个支派啊，乃是在12支派的中央啊。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侍奉上，或是这个王，他是属于全民的啊。那么圣殿的祝福，圣殿的荣耀，是所有的百姓都有责任的哈。大家一起来，也供应在这边所侍奉的祭司们。那么第六个，虽然人是研究分地，但是不需要再经过征战，这是跟那时候很特别的不一样，因为已经到了千年国度了啊。那第七个，外邦人可以同得基业啊，这是很特别的啊，在摩西跟约书亚的时代，只有百姓可以得业，外邦人这个不可以的啊，至少没有提过。那么47章却告诉我们，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所生的一样，他们要在以色列支派中与你们同得地业， 正如以弗所书三章六节所说的，我们与外邦人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在主的面前可以得到这个地。那么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三十五节，城的四围共有18000轴，那个城的分配我们在这个第96页的图也已经讲到了啊，每一边有三个支派，那么因为利未支派也放进来的，所以以法莲跟马拉西就合成一个约瑟啊，所以你就自己去看这个在底下的这个城啊，它的分配，那么这个城是4500轴乘以4500轴啊，所以它是大概等于2.34公里，每一边大概2.34公里这么长宽啊，如果你是用杆来算的话，每一边大概要将近15公里，就是14.4公里这么大的一个城啊。那么然后城的外面各有这个250轴作为城的这个郊野啊，是作为牧放的地啊，是为了要供应食物的啊，供应食物的。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但是你看讲了这么多以后，那么整卷圣经啊，就是结束在这个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多好啊！就是告诉你说，所有这些的建造啊，至终是因为它是神的居所，而至终所有的建造是为着让神得到一个合他心意的居所啊！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读一节圣经啊，以弗所书2:19-22。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你把以西结书圣殿的建造带到今天教会的建造，你也知道很清楚啊，整个的建造就是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啊，完全也是根据靠着基督联络整齐啊，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居所，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个城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撒玛啊，这是我在这里啊，这是我的地方啊，这是我所住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为自己的教会，为这个世代，我们好好祷告啊！希望各地的聚会啊，真是不仅是奉主名的聚会，也是神真正能够安息，神能够说这是我的居所，我再也不要出去啊！因为这是照着我的心意所建造的。那么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在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啊，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啊。536首吧，在于新耶路撒冷。这条歌是不能做的哈，因为要面向耶路撒冷，奔向耶路撒冷，坐着是没办法唱这条歌。站起来。
侍奉你的利未人也跟着失眠，主啊，我们自己也是何等的软弱，我们需要你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像杀猪子孙一样，永远不离开你的面，永远愿意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照着你的心意来生活，我们愿意照着你的心意来侍奉你。主啊，让神家满了爱你的见证，到处都是奉献，到处都是爱你的见证。主啊，到处都是你的同在，到处都是耶和华的荣耀。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让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不灰心。主啊，因为我们的主走在我们前面，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甚至在我们被掳之地，你说你都要暂时做我们的居所。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再也不孤单，荣耀的主，这位伟大的主亲自与我们同在，坚固你儿女们的心，让我们从一切的灰心软弱中再站起来，知道我们在这里斗拳不是打空气，奔跑也不是没有定向，我们乃是爱神更深，追求神的见证。也是你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都一起来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